安娜普纳它是我第六座山峰，那边就是会有雪崩，旁边常常会冲下来这样子。我是无氧，我就必须要去协调整个攀登的策略，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出一些新的探险的文化，所以我就觉得哦，就是先出去闯这样。
朝圣，永恒的安娜普纳，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。
Road to Annapurna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朝圣永恒的安娜普纳》，我是主持人陈德正。这一集邀请到的来宾，实在不用多做介绍了啦。他是我的好兄弟，台湾最顶的极限攀登家阿果吕中翰。从2013年开始，阿果已经完成了九座8000公尺等级的巨峰。每次远征呢，他都带着台湾人的眼睛去眺望更高更远，好像也更加寒冷的地方。不过阿果有一颗炽热的心，透过坚决的行动感染了无数人。他也是朝圣第一季第一集的来宾哦。来，我们先请阿果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果。哇，好久不见嘞。
对，你又来了
哈。对啊，我又来了。对，
说起来你也是朝圣这个节目的元老啦，就是你不止第一季第一集来帮我们开光，然后在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你也当原职的特别来宾嘛。所以这算是你第三次来了啦，上演帽子戏法哦。好，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安娜普纳峰和尼泊尔，然后你在2021年登顶过安娜普纳，那其实也是大概所有台湾人第一次尝试要攀登那座很神圣的山啦。我觉得实在没有比你更有说服力的来宾的。那我想问你，就是说你从2013年 G2 开始，然后等于是展开你的8000米的历程嘛，那安娜普纳峰是你这条不容易的路里面，它是你第几座登顶的山峰？
安娜普纳它是我第六座山峰。
我们常常就是会读到一个说法，就是安娜普纳峰是8000米的14座大山里面，就是它的登顶的致死率是最高的。然后它登顶过的人数应该也到目前是最少的。
对，
那你去安娜普纳之前，你对那一座山的想象是什么？
其实那时候蛮害怕的。那边就是会有雪崩二三营，然后尤其是我在国外有遇到几个好朋友，尤其是我的墨西哥干爹，
对，壮志，
反正就是墨西哥的一对夫妇，对，然后他们已经爬安娜普纳三次了，然后三次都遇到雪崩，然后还有一次差点被埋了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。虽然是好像台湾还没有去过的，对，那我觉得好像蛮有意义的，所以我就觉得OK，试试看。尤其去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些我问那些雪巴也都，他们说他们也没有再爬过第二次这样，所以大家都很害怕要上山营那一段，就是一个雪崩区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对我会有一点困难的是，因为要上山营要架绳，那我要做适应，所以它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困难的比较难爬的，就是因为你要适应你没办法上到7000，尤其是要无氧，对无氧的人，对，所以我们队伍那时候有好几个是想要尝试无氧，对，那最后只剩我，对，
就是应该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如果是西氧的攀登者，他那个雪崩区他应该只要经过一次就好了，
对，
然后但是因为你要做无氧，所以你要先上去踏取到高地营嘛，
对，
所以你那个雪崩区你等于要经过不止一次，
对，
然后那个雪崩区我听原职说过它有点像是俄罗斯轮盘，是不是它是不是真的只能赌运气，还是你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温度啊什么的，然后尽量在比较安全的时候经过它？
我们通常攀登都会是晚上，因为比较冷，所以雪况会比较稳定。但是如果是快速经过，其实如果是晚上，其实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在适应的时候，变成是你必须要可能白天，那你就是会看着上面那些雪层，旁边常常会就从你旁边冲下来这样子，然后你头上顶着一个是一个 有点像是 bottleneck 那个冰块这样子，
冰塔，
对，一个冰塔在就在你正前方，所以那感觉还蛮妙，就觉得我好像要走进一个死亡的状态，这样度过去就是你的这样子，
就好像是一种自己的命运交在上帝的手中吗？
对啊，对啊。
那你说那对墨西哥夫妇他们是去了三次，然后都遇到雪崩，
对，
所以他们到2025年他们登顶过了吗？
还没。
所以安娜普纳真的是很困难的一座山。
对，就在2021年以前其实都很比较少人登顶。对，那但是经过了，因为大家开始在拼14座的时候，然后商业化整个打开来了，所以我们2021年其实是蛮多人来爬的。
那一年比较多人去，就是顺利登顶的人有比较多吗？还是其实也不多？
其实还蛮多的，就是我们整队其实大部分都登顶，但是中间经过了一些蛮转折的，就是蛮曲折的。
怎么说？
对，然后最后曲折就是因为我是无氧，那队伍很多都是有氧，所以变成我们在做策略的安排的时候，我就变得很积极，对，那我就必须要去协调整个攀登的策略，但是队伍有刚爬完就是很厉害的大大，就是 K2 东攀，对，那他们很厉害，很臭屁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在整个队伍里面，我跟我的雪巴，我们两个就很积极，就是想要觉得，哎，我们其实也不差，对，所以在这个协调过程中，还中间有一些吵架，大大还想要揍我这样，还有跟那个雪巴讲说，哎，那个另外一家攀登公司的大大想要揍我这样子，他就觉得我出太多意见了，对，但是我只是觉得如果他们不行架设，我可以跟我的雪巴去架设啊，而且整路其实大部分我们也是帮忙背绳子，然后一起跟雪巴算是开路，然后架绳上去，然后最后关键的要上山营，当然我们觉得如果他们不行我们就上啊，对啊，没有在害怕的啊，那所以大大会觉得，哎，我们这样很危险啊，或者是他们已经设定好他们要开路了，但是就是在那边 argue 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太多嘴了这样子。
所以你们那年有几个人做无氧？
那一年其实有
最后
只有我跟我雪巴，然后还有一个俄罗斯的，有一度我一个 Morris，就是巴西的一个朋友，对，然后他也是要拼无氧，那他其实也蛮厉害，他比我早还爬无氧 K2。
哎呀，是不是就那个 Moses？
对对 ，Moses。哎，
就是我2019年我在 Scarlett 跟他是当室友，
哎，对，就是你那个室友，那安娜普纳我就说这个跟适应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那一年快要到破7000公尺左右他就没力了。
你说那个 Moses？
对，然后就转头跟我说可不可以我的备用氧卖
他，
对对，
卖他，
对，
那你有卖吗？
我没有卖，但是我就把他劝退了，我说你要想清楚，就是这个氧我也是备用，我给你的可能
你就没有了，
我可能也会有风险，我根本不知道沿途还要多远，那你现在已经这个状态了，你不应该还要继续贪图了想要往上，
就是不应该再执着了，
对啊。
所以他有被你劝退吗？
有啊，他后来就被我劝退，
所以他那一年就没有登顶，
对，他爬到了去年也还没登顶。他已经爬了4次了，对，
所以安娜普纳真的很难，然后你是去一次就上了。刚刚讲到19年 K2 就是其实我们回来后那一年底就 COVID-19 嘛，然后整个2020年等于世界上就几乎都封山了，
对，
然后21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也有去送机，就是我们跟原职都有去送机，所以我们还戴着口罩啊，然后在机场送你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一种像那种灾难片的感觉，就是整个机场空荡荡的，因为那时候大家每次不会出国嘛，其实出国本身先不要讲爬山了，就是坐飞机，那到而且到尼泊尔就觉得本身是一个蛮危险的事。然后你那时候21年去安娜普纳的时候你是做的什么样的心理建设？一来这座山很危险嘛，然后二来那个时候又是在一个大疫的年代，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出去了？
其实这其实蛮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经历了2020的整个疫情，整个我们的文化里面，台湾的文化里面其实是很害怕的，就是
怕死啊，
对，
怕
死，其实我们文化就是怕死，对，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出一些新的探险的文化出来， 对我来说，我们被关了一年，那我一直在思考，总是要有人往前走吧，总是要有人去突破吧，因为你不突破的话，不会有人跟上啊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修了一年了，那看了整个国际情势，那当时其实我们光台湾，其实国外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慢慢在打开来了，但是我们台湾光要打个疫苗，对，就是第一类的根本都不敢打，但是我那时候很想打，因为我觉得打完我就可以出国了，对，但是我
你想要当白老鼠
但不能
当啊，
但我不能当，对，那后来我就决定好吧，反正能出国是就是先出去闯这样子，因为看了几个例子，我想说我经历了这十年，经历了蛮多波折，然后还没事，然后到还存活下来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属于生化人等级的，
而且那时候你手指还在
对，我那时候手指还在
那时候还有手指啊，
对对对 对，所以我想说那我应该就出去吧，对啊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
因为我们多数人没有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搭过飞机出过国啦，
对，
就是你那整个历程，然后你到加德满都机场，然后到尼泊尔，就是那整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？是有很紧张吗？还是其实到尼泊尔大家也不太管？
其实还蛮好笑的，就是我们在台湾机场，
对，
然后我们就开始穿防护衣，
对对对，大家很慎重，
对，大家很慎重，然后穿完防护衣，然后我们只能到杜拜去转机，然后一下杜拜之后一下来，你就会看到只有亚洲人穿着防护衣，对
对
对，然后外国人全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你在干嘛，这样
子，就你们干嘛这么紧张？
对，你们干嘛那么紧张？然后就真的天壤之别哦，就是国外的这些欧美的，他们就最多就戴口罩，
对
对，然后只有亚洲人，你看到日本人，你看到中国人，尤其是中国人，全都穿满满包的紧紧的这样子。然后我还在那边等转机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被两个外国客人一直在那边笑我，
可是你不是只有戴口罩而已吗？还是你有
没有？我穿防护衣、啊。
哦，你也穿防护衣。
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很想要脱掉了，因为觉得还蛮丢脸的、你原本可能我们在飞机上可能是九成的人都穿防护衣，就从台湾飞出去嘛，然后你一下转机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可能是两成的人穿防护衣这样。就是外国人就一直指责我，然后一直窃窃私语啊，你就知道他们在笑我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不行，我要坚持，对，我就是要穿到尼泊尔。
那你所以你真的穿到尼泊尔了？
对，我就穿到尼泊尔。
那你离开加德满都机场的时候，那个尼泊尔长怎样？
大家都戴口罩，但是没有人穿防护衣，
他们可能物资比较匮乏啦，
也不能也没有戴，就只是
防护衣
就一下来就哦，怎么有一个人穿全身防护衣走下来这样子？对，
所以你就脱了吗？
对，我在饭店我就把它脱了，
然后就再也没有穿上
了。对，我再也就没有把它穿上了。那现在还在我家啦，
是很有纪念意义的，
对啊，
很有纪念意义的防护衣。
对，
所以你2021年去帕拉纳普那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把口罩拿掉的？因为你们攀登不可能戴口罩攀登嘛。
对，其实我到安纳普纳的基地的时候就把口罩拿掉了，但是在吃饭前就是一起在那个帐篷里面都还会戴着。
但你最后是不是还是中了？
对啊，我其实在道拉吉里中的了。
是同一年吗？
对，同一年。
就是你本来是要连爬吗？
对，我原本是安纳普纳下来觉得哦好像还行，只是就是有一点冻伤，其实还也算蛮严重的冻伤啦。那我那时候觉得因为我要连爬，所以我就一直狂泡热水，一直回温，但是就是我的手指头其实是不太能弯曲的，就是它整个发炎，对，那我的脚趾手指头都冻伤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泡热水有回温，然后就觉得好应该还可以再拼下一座这样子，那我大概这样泡有泡了快要20天哦，对，就是前我到道拉吉的基地也有泡热水，就是一直让它回温，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，整个身体状态还
有提升回来，
对，有提升回来，然后去一次适应，把装备背到二营，然后下来就中了，还蛮惨的。
那你中 COVID， 哎，我那时候还有看新闻说有一个编号多少的患者从尼泊尔回台湾，那个就是你吗？
对，我还是那个5000以内的那个编号，还不到5000名以内的人这样子。对，但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是台湾在制度上面还在做很大的调整，就是国外我已经属于阴性了， 那台湾那时候刚好还隔没几天，我就是变成阴性的人。嗯，那但是那时候卫福部跟中央有一些落差。嗯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已经回到台湾已经好了一半，但是还是没有味觉。
嗯，你刚才说卫福部，我突然觉得最近已经很少听到这三个字。卫福部以前一天到晚都听到。
对，
那个到达吉里的基地多高？也是有到5000吗？
5000。对，
你在5000染疫的身体感觉是怎么样？
我其实算是中重症。嗯，对，我有1/4的肺感染。嗯，什么症状都有，头痛啊，发烧啊，不能动啊，然后忽冷忽热啊，几乎是没有办法睡觉。然后
特别在那么高的海拔，
对，尤其我在5600的地方中的。嗯，我在第一营有一个人先中。嗯，然后我又刚好跟他睡在一起。嗯，然后下来的时候做筛检了，因为他就一直觉得他不舒服，一直咳嗽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哎，反正我们已经跟世界隔离啦。嗯，应该就是顶多就感冒而已吧。就是我们
就你们觉得你们很安全。
对，我们其实是最安全的一群人，因为我们连续2个多月都在山区啊，
与世隔绝，
所以我们只要1-2个礼拜大家都没有中的话，其实基本上都不会有事啊。
对，
但是后来发现应该是那个雪巴他们都会运那个菜进来，那应该是跟着蔬菜进来，然后才
是、哦、那个病毒会附着在蔬菜上，
我猜应该是啦。那后来我的队友就是下来，他说他真的很不舒服，然后一筛他中了，然后我就知道哇，我逃不了了。然后就那个晚上，哇，整个就爆了。对，然后我几乎不能动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快死掉这样子。
你们那边有药可以吃吗？
没有， COVID 也没有药啊。
对、哦、
对啊，在当时根本就没有药啊，
所以就只能靠你的身体的本质去跟他硬拼这样子。
对啊，硬拼了。而且我还遇到天气不好，直升机没办法飞。所以我就在基地再痛苦一天，就是我整整痛苦了2-3天这样子。
那你最后是怎么下山的？
就是直升机再走啊。对对对，
讲到直升机，就是这一次我们去 ABC 健行，我们是走一个算是比较观光客的路线啦。我们就是去到南侧的基地，然后有看到南壁，然后你们攀登安娜普纳的传统路线是从北边嘛？
对，
安娜普纳北侧它有一个几乎无法闪避、只能赌命的雪崩带。
对，
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要从北侧走，而不去走南壁？
南壁它基本上整个路线上还是比较就是复杂，就有点像 K 度一样，也是会有雪崩区。所以北侧这边应该说近期啦，他们找到了2条路线。然后是刚好在一个沟，就是闪了一个雪崩的沟。那只是如果你要快速通过，你才不会被打到。所以就是在这个底下前就是快速通过就可以了。所以他们会选择北侧，还是相对于比较简单一点。然后北侧的营地比较低。那也是蛮腹地很大啦。对，
所以就是一个选择。
对，
就是可能南壁跟北侧各有各的困难跟危险。
对，但南侧偏更危险一点。
对，所以就是1970年那个 Chris Bonington 的远征队之后，就是也是很少被重复的一个路线。
对啊，
就是可能太难了。
对啊，
然后
乌里28小时。对啊，
就是一个神人的记录。
对啊，来回。
你那个时候是也是先从加德满都坐飞机到波卡拉，还是坐车？
坐车到波卡拉，
然后再从波卡拉坐车到一个地方开始走。
对，
然后就走到 Gorepani。
对，
然后就到 Punhill。
从 Punhill 我是走左边，然后下一路下到一条溪，然后就在那个村落。在那个村落等了2天。然后直升机才有飞。所以就在从那边然后再搭直升机绕进北侧。然后原本我是想要徒步进去啦。那中间断了一个很就是一个大崩壁。就物资都没办法人力运进去。所以都是吊挂进去的。对，
你在那边跟雪巴人有很多的往来嘛。然后像安娜普纳是 Gasmin 对不对？等于你们那两个也是2021攀登季唯一2个无氧登顶安娜普纳的。那你后来还有跟他合作吗？
后来没有了。因为他就是变得比较有名
啊，就红了。
对，他就红了。一般雪霸红了，基本上你就很难请得到他，因为他们价钱就会拉高。
你那一年就是大家听众可以去看阿果的那个纪录片，嗯，你在 YouTube 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安娜普纳的嘛，然后里面就有拍到雪崩，有拍到漫天的雪烟这样，嗯，那你现在回顾那一年的攀登，你觉得最关键的时刻跟决定各自是什么？
那一年因为我跟 Gassman 我们就是先突破了三营，嗯，然后我们去架了往四营的路，嗯，对，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，嗯，因为我们就是在现场做给大家看，嗯，因为我们不需要等待，然后我们沿路就是一直杀到四营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对我跟 Gassman 都很累，嗯，因为我们在四营上面就会比别人少一次，嗯，然后我们就要硬要杀到接近6900第四营的地方，嗯，安娜普纳是80091，对，8091嘛，那落差1000多公尺，嗯，对，其实是蛮远的，嗯，对，所以从四营到宫顶其实蛮累的，嗯，那时候在爬的过程中，因为大家都不是有很多都没有经验的雪巴，嗯，然后在架绳的时候，我们从四营出发，才走没多久，然后我就发现有人走错，就是雪巴架绳队走错路了，
就即便是架绳队他还是走错了，
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说你们走错了，就是不要再往那边了，嗯，但他们就不听，因为那真的很关键，然后最后我就跟 Gassman 说，嗯，OK 我知道他们今天不会登顶了，嗯，我们先下来等，嗯，然后我猜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，因为第一我判断绳子不够了，嗯，然后架设路线又花太多时间了，嗯，我们宁愿先撤回来休息，嗯，回来第四营
OK
对，嗯，休一天，嗯，等待，嗯，对，然后超好笑的就是我们那一次上去大概4-5-6-10个人有，嗯，对，然后全部人都上，然后只有我跟 Gassman 啊还有我的队友 Angino，嗯，对，然后那个他的雪巴，嗯，只有我们四个往下走，嗯，然后所有人就说啊酷，你为什么要往下走，嗯，你要往上啊，跟我们大家一起上啊，嗯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不可能了，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讲今天不可能登顶，嗯，就在半夜3-4点的时候我就这样跟他们讲，嗯，然后他们就觉得不会不会今天一定会登顶，嗯，你要相信前面的架绳队，嗯，对，你要相信前面一定会有人帮你架好，你就是上这样子，嗯，然后我说不可能不可能，你们就听我的，大家就是往下，没有人要听我的然后我就觉得超纳闷的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回到了第四营，嗯，从4点多等到5点多6点多 walkie-talkie 就传来今天没办法登顶，大家要撤退，
所以大家都下来了，
对，大家都下来，但是这件事情是很难的，因为你大家下来就表示你就没有机会了，因为物资都用完了，嗯，你不管是架绳的这些，因为这些客户们全都用氧，嗯，那你用氧你这样子上去就会用掉好几瓶了，
等于他们只有那一波了，
对，他们就只有一波机会，所以我就跟 Gassman 说挫赛，就是最后就剩我们四个登顶，欸，然后我们还在那边笑说，嗯，不会吧，今年就我们四个，应该说我们判断比较正确，嗯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很多资源，
对，
因为只有四个人要这样开路上去其实也很难，嗯，后来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我跟 Gassman 讲说啊，不然你叫 Dawa，嗯，就是攀登公司的老板，嗯，运物资上来，嗯，就是多一点的物资，说不定大家会跟着我们一起在上这样子，嗯，对，然后真的用 walkie talkie 然后跟 Dawa 讲啊， Dawa 就在山下坐镇嘛，
然后他自己有直升机，
对啊，然后就自己有直升机，然后就好就是送上去这样，然后也破了一个蛮厉害的记录啊，就是7000公尺运补这样子，嗯，对，然后送上去帮其他人做物资运补，因为我们要自己上是没有问题，嗯，这一些策略的安排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些状况，嗯嗯，所以我们的氧气瓶，我们的食物还有我们有备用绳，嗯，其实如果他们没有送物资来就真的就剩我们四个上，然后我知道 Dawa 已经觉得就是要冲，大家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登顶，嗯，所以他们送上来我觉得哦，那我登顶的几率又变大了，嗯，对，那在爬的过程中但是我一直觉得绳子不够，嗯，因为我一直在询问绳子的就是
总数，
对，因为整个路线上面需要多少绳子，所以我一直觉得不够。
像阿果这样的无氧攀登者，他比那些吸氧气瓶的商业客户更需要知道攀登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， 更要具备那种独立自主的能力。那不仅仅关乎他是否能够成功攻顶，更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。下一集我们继续听阿果如何度过难关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